第十集，
大帅会先到上海，再由南京过长江，由浦口转乘火车经天津进京。
你们得劝阻他，进了北京城，他就是第二个蔡松坡。
没有人可以阻止一位督军去觐见他的总统。为了逼迫父亲进京，湖北的王占元，贵州的刘世显，还有江西督军李纯，三路人马已经大兵压境。一旦开战，无忧城里的商人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撤资。巴斯蒂安抬起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望着我的母亲，大帅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
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？
我是来建议四太太陪同大帅一起进京，对您这是次机会。
巴大人，您不是绅士，您是个赌徒。
母亲低头沉默了会儿，忽然发出了一声冷笑说。巴斯蒂安笑了笑，起身彬彬有礼地躬身告辞。作为父亲的顾问官，明天他将先行北上，去为父亲铺路搭桥。然而母亲并没有随同父亲进京，他一直要等到深秋来临才忽然动身，拖家带口几乎把半个家都搬进了北京城。大总统闻讯不仅派专人沿途接送，还特意腾出了一座贝勒府充当我们在北京的公馆。当晚袁大公子代表他的父亲在六国饭店为我们设宴接风，期间他向我母亲频频敬酒，情真意切地说，哎呀，督办大人与四太太真是伉俪情深呐！啊，父亲哈哈大笑，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。可一回到家里，他瞪着一双清醒的眼睛对我母亲说，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。
我们娘俩就是来替大帅当人质的，大帅说什么您都得回乌油城去。
这还用你说？母亲一边替他解开领扣一边说着，父亲一把甩开他的手。事实上父亲已经连北京的城门都出不去了。早在觐见大总统的当天，他就被任命为邮务督办，负责全国的邮政业务。同时受到命令的还有远在乌油城里的胡琛。这个父亲最忠实的副手与亲家接替了他，成为了新的督军。离开中南海的一路上，他瘫坐在专车里，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堡垒都是从内部开始坍塌的。几天后，他让秘书起草了份推戴袁世凯成为皇帝的请愿书，签上大名，亲自送到参政院后，当晚求见大总统，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表示，贵军唯大总统马首是瞻。大总统只是呵呵一笑，说了句，哎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呀。父亲想了半天都没想明白，就试着撂挑子，大总统，我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武夫，怎么都办得了全国的邮政呢？见大总统把脸沉下来，他有点心慌了，马上接着说，我是怕耽误了您的军国大事啊。你要带兵还不容易吗？啊，笑脸又浮上了大总统肥硕的脸庞。他想了想说，这样，我把总统府的卫队呀，拨给你。带兵，我是行家，你也是行家，你就顺便啊，替我练练这帮兔崽子，啊。现在， 父亲走到哪儿，总统府的卫队就会跟到哪儿，这俨然已经成为了北京城里的一道风景。哪怕他是去逛八大胡同，这对整装的卫兵都会封掉整条巷子，荷枪实弹地站在那儿为他站岗放哨，同时也告诉世人，督办大人正在寻欢作乐。这天，父亲带着这支卫队前呼后拥地回来，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对我母亲说：“袁大公子啊，替你儿子保了个媒。人家可是前清大学士家的长房孙女啊。”
太早点了吧，宝坤还在念书呢。
不早了，那可是太子爷给你儿子保的大媒。
事实上，我是这个家里最后一个知道要结婚的人。刚到北京没几天，母亲就把我送进了灯市口的教会学校，每次都是在周末才被接回家。那天刚进后院，奶妈跑上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，一脸悲喜交加的模样。她一个劲儿地搓着手说：“
哎呀，这下好了，少爷再也不会孤单了。”“
哎，又不是你结婚，你高兴什么呀？”“
我怎么不高兴呢？”
我就像听一桩别人的婚讯那样木然地看着他。奶妈跟在我屁股后面还在一个劲儿地说：“
少爷要当新郎官了，少爷很快就会有小少爷的。”“
你去我房里等着。”忽然间我有种说不上来的冲动，想堵上他的嘴巴，用力的，狠狠的。奶妈一下闭了嘴，跟着我绕过回廊，才怯生生地说：“
少爷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。”“
要结你去结。”
这话也是我对母亲说的，我毫不客气地瞪着他，同时也瞪着父亲。我怎么能够跟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女人结婚呢？啊，
这有什么不可以？那皇帝都是让娶亲的。
可现在都什么年代？
什么年代？马上就是洪宪元年。你啊，你就在家里等着成亲吧。
说完，父亲背着双手出了屋，命令他的卫队备车，他要出去散心了。母亲这时一把抓住我的手说：“
你得走，走了就没人逼你成亲了。”“
你是不是戏听多了啊？不就娶个媳妇儿吗？我犯得着离家出走吗？”我笑了，挣开了他的手，母亲却断然地说：“
你要听话，今晚就走。”“
我哪都不去啊，我就想看看我娶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。”
我在父亲刚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坐下，翘起二郎腿。母亲想了想，走到我跟前，扑通一声给我跪下。她再次抓起我的一只手说：“
宝坤，你就听妈一次好不好？你出去躲两天，就两天，妈都给你安排好了。”“
不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妈，你为什么非要我躲起来呢？”“
哎呀，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母亲站起来掸了掸她旗袍的下摆。当晚，一辆马车从贝勒府的后门把我接走，绕了大半个北京城之后，我又被扶上了一辆黄包车，直接拉进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胡同，在一扇挂着盏旧灯笼的门前停下。等在屋里的人是腊月，他帮我脱下了大衣。“
少爷，先泡会儿脚吧。”“
哟，
哎，原来你是我要娶的新娘啊。”“
谁是你的新娘？我是来伺候少爷的。”
腊月转过脸去，我一眼就看到了泛在他脸上的红晕，就一把拉住他。“
那你好好伺候吧。”
原来母亲下跪就是为了兑现对我的承诺。他买下这个丫头的时候就曾经对很多人说过，腊月将来就是我的人。这是母亲为儿子提前准备了多年的礼物，现在到了我拆封的时候。就在这温暖如春的炕头，在这窗外呼啸的北风与烛光摇曳的光芒里，我在婚前终于体会到了新婚之夜对于一个男人的全部含义。世界上没有一片树叶是相同的，世界上也没有一具女人的身体是相同的。我想，我就是在那一刻开始真正喜欢上女人的。第二天，我在微弱的晨光里醒来，看到腊月的脸上还泛着红晕，而此时的北京城里正发生的一件大事